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九三阅兵前，北京爆厕所革命。边个袭击莫斯科？无人机击落，机场停止运作。北韩试射两枚飞弹，金正恩督导。房地产、地铁、汽车亏损几千亿，买得多，蚀得多。近日，随住中共九三阅兵嘅临近，北京嘅保安亦都系越嚟越严。8月23号，有 X 平台嘅网友发相片显示，目前北京街头嘅天桥已经开始安排三个守桥员啦。网友表示，喺之前北京市大规模招聘护桥员、护电线杆员，仲设立咗所谓嘅临时保密项目，监控上访人士，保证喺3月9号大阅兵之前唔会出现反对嘅声音。但系中共千防万防，有一个地方仲系漏咗㗎，咁就系厕所啦。24号 ,X 账号罗翔破幕推墙，发出一张据讲系北京某厕所门板嘅相。门板上高写住四行黑色嘅粗体字。第一行系一句粗俗话，针对北京九三阅兵。第二行系中共早就该亡，百年奴役要推翻。而第三行就写住今日机关送餐九份，针管加料毒鼠强。而且是体制内的人食的餐，有九份是有毒食品。而最后一行就写住毁灭啦，中共独裁走狗。还有些厕所门写住独裁者下台，五个红色大字。大纪元之前曾经报道，在2019年临近11的时候，在北京去公厕还需要携带身份证登记。而家亦都一样系敏感时刻，能够喺厕所写低反共标语，亦都系好需要勇气同智慧噶。发帖嘅网友表示，咁系继杭州呢一啲地方发生厕所革命之后，北京爆发嘅厕所革命。网友甚至怀疑呢一啲系参加九三阅兵军人所写噶，直指中共同习近平。据悉近期，即使中共用严控手段封锁一切意见声音，但是咁亦都唔系民众第一次喺厕所书写反共标语啦。就喺上个月，杭州余杭区多个小区嘅居民发现自来水有强烈嘅恶臭，颜色呈现灰啡色，仲散发住粪便或者污水渠嘅味道。之后杭州人就忍无可忍，有人就喺厕所嘅门写住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你哋一家人嚟饮粪水。而喺 X 平台，最近杨澜澜事件爆发之后，更加有网民跟帖凑热闹，话唔好忘记仲有习明澜一齐嚟饮，唔使客气。近日网传为咗确保九三阅兵正常进行，中共继推出守桥员、义警、网格员呢一啲职位之后，又开创咗新岗位守厕员，真正做到一厕一警。而这个信息还未经证实，当然亦都可能是网友信形容中共的荒诞。有网友就举例说，这种守厕员有几荒唐，杭州有1500万人，至少有10000个厕所，而每个厕所如果按照10格来计的话，要安排每格守一个警察，这样至少就要100000个警察守住。讲完现在的厕所革命，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日。今日是8月24号 ,34 年前的今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他通过电视讲话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交出自己的党政，同时还呼吁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他的建议在当晚就获得通过。74年的苏共从此就退出历史舞台。评论认为，当政治高压下亦都挡不住人民厕所革命的时候，中共的末日亦都就快到了。俄罗斯莫斯科市长 索比亚宁在 Telegram 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俄方正在对无人机残骸进行分析。在俄乌战争，乌克兰是否使用美国的武器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据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一直暗中阻挡乌克兰以美国制造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限制基辅抵御莫斯科入侵时候运用这些武器的能力。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三个钟头内在中部多地拦截同时摧毁32架无人机。24号，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表示，基于对空域安全的担心，俄罗斯中部多个机场暂停运作。圣彼得堡机场官员表示，有几十班航班因此延误。中央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透露，一项仲未对外公布的高层级审核程序，导致乌克兰到今年春天以来一直无法以美国制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rmy TACMS 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两名官员表示，乌克兰曾经至少一次寻求动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来锁定俄罗斯境内特定目标，但是被拒绝。报道指出，美国否决乌克兰发动远程攻击，限制该国军事行动的时间，正是白宫试图说服克里姆林宫展开和平谈判。五角大楼和乌克兰官员没有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置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发声明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乌克兰战争必须要结束，目前俄乌军事形势没有变化。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正在同川普总统保持步调一致。北韩国营媒体报道，领导人金正恩督导两枚新型防空飞弹的试射行动。24号，北韩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报道，23号进行的试射显示，这两枚新型飞弹武器系统具有卓越的作战能力，但是包括试射地点以及新飞弹的细节都没有讲明，只是说他们的运作和反应模式都是基于独特而且特殊技术，还说非常适合摧毁各种空中目标。在发射飞弹的前一日，也就是23号，南韩军方表示，几名北韩士兵这个月19号短暂越过两韩之间高度军事化的边界。南韩军方对这些士兵鸣枪警告。而北韩国营媒体引述军方将领的讲法，批评感是有预谋而且蓄意的挑衅。中共国家统计局7月中发表上半年的国民经济数据说，稳中向好， GDP 增长 5.3%， 对一二三产业的同比都增长，但是包括房地产碧桂园、深圳地铁站集团和北京南股汽车相继发表报告，说持续亏损，都是以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计算，而且是持续亏损，卖得越多蚀得越多的趋势。8月22号，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发表盈利警告，预计2025年上半年亏损185亿至215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亏损进一步扩大。该公司2023年录得净亏损1784亿，是历史上最大单年亏损。2024年虽然有所收窄，但是就仍然亏损328亿，两年累计亏损大约2112亿。截至2024年底，公司的总借贷大约是2535亿，总负债接近9846亿。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沪深两市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已经有71间发表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45间预告亏损，占比高达 63.4%， 较去年同期上升 1.1 个百分点。2020年以来，已经有77间中国房地产企业发生债务违约，其中2021年违约的有16间，2022年集中爆发有44间违约，30间上市房地产企业退市。除了房地产之外，汽车行业亦都亏损。北汽南谷最新发表的半年度财政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亏损23亿800万， 自从2020年至到2024年，北气南谷的净亏损分别是64亿8200万、52亿4400万、54亿6500万、54亿和73亿2300万。如果不计2025年上半年亏损，公司五年的亏损总共是299亿1400万。这间北京国有电动车企业仍然面临卖得越多蚀得越大的困境，和国内其他汽车企业的经营困境如出一辙。就连公共交通的深圳铁路集团也都出现了亏损。8月22号晚，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铁集团发表2025年上半年度的报告，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大约是人民币72亿8400万，同比下降 21.67%， 虽然亏损幅度较去年同期收窄大约4亿3200万，但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大约是33亿6100万，经营形势依然严峻。2024年全年，深铁集团录得净亏损334亿6100万的历史性巨大亏损。今年上半年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就仍然未能扭转亏损局面。截至6月底，公司负债合计4796亿2000万，净资产负债率大约是 60.46%， 财务压力巨大。这样难免令人质疑，样样都亏损，GDP 是怎样增长的呢？
普京参加9月3号阅兵，俄罗斯安全局突遭攻击，全2000公里内航班停飞。禮真的菲律宾和澳大利亚3600名军人实弹无疑中共夺岛。众望所盼，中共落台两三年的事贴文引爆。上海现状惊人，城市空心化，内环没人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邻近9月3号阅兵，北京城戒备森严，无比紧张。由中国中铁集团施工的川青铁路青海段尖泽黄河特大桥22号凌晨发生钢索断裂事故，导致16名施工人员跌入水中，包括15名施工人员、一名工程项目部负责人，据称和9月3号阅兵有关。官方称现在已经有12人遇难，4人失联，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人从百多米高空跌入水中，失联人员断无生还可能，官方所谓救援只是托词。有施工人员透露，因赶八月底合龙的时间，慢慢料不到连夜赶工，却发生惨剧。中共当局在八月底以后筹备的重要事项，首先是9月3号举行的大阅兵，黄河特大桥赶在八月底合龙的时间点刚好和北京阅兵接近，因此外界怀疑官方试图以这个重要工程向中共献礼，没想到却变成了以十几条人命向中共献祭。而 X 平台则流传这样一则通知，据称是航空部门内部的重要通知，各航司注意，9月3号北京阅兵地点是圆心，直径2000公里内所有航班在当日停飞，9月1号和9月2号直径1000公里内停飞。而现在中国全国各地的一些学校陆续宣布因为各种原因取消提前开学，北京市部署大批维安人员，北京部分地铁站自8月23号起连续两日封站，近日各地访民出行遭到各种限制，被禁止踏出居住城镇。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下个礼拜对中国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期间中俄两国的代表团计划举行大规模会谈。普京的计划还包括参加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9月3号中共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普京已经确认受邀出席，同时就在8月24号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紧邻联邦安全局 FSB 总部的儿童世界 玩具商店里面发生爆炸，一名高级安全局官员阿列克谢·季托夫双手被炸断，现在已经被送医并置入人工昏迷。克里姆林宫对外解释说，这个是气球用氦气罐爆炸，但根据资料记载，氦既不易燃亦不爆炸，氦本身不会爆炸，而氦是一种惰性气体，不容易和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和爆炸，因此相对安全，所以几乎没有人相信克里姆林宫这个讲法。评论区有网友认为，这个可能和乌克兰继续在俄罗斯境内进行秘密战争有关，因为有目击者描述了混乱和比坦克破裂更强烈的爆炸。观察人士质疑，乌克兰能够一再说服俄罗斯公民，他们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域性工作。没人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乌克兰特工似乎能够在俄罗斯境内自由行动。有分析认为，刚刚经历双普会，普京没有和川普达成和平协议，而乌克兰独立日，习近平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自可持，对俄乌战和乌克兰和平却只字不提。普京确定参加中共的9月3号阅兵，直觉上他们背后似乎早有默契，而中共四中全会前夕9月3号阅兵临近，日前习近平前大秘书钟兆君接见来访的新加坡军方官员的照片被新加坡媒体公布，但中共国内则封杀消息。据讲，钟兆君能够成为习近平最信任的人，是因为他曾经帮习近平挡过子弹，这粒子弹到现在为止无法取出。独立评论人士杜正8月23号在台媒上报发文表示，习近平的三任军中大秘钟兆君从实权职位军委办公厅主任被调离，属于失势，而接替钟兆君的方永祥如果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亦属贬任闲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军委办公厅这两大关键部门被清洗，如果连退休的秦新祥亦出事，这个难以令人相信是所谓的习近平自我革命的结果，而更似是习近平被清君侧。钟兆君这副摊在沙发上的动作，或者他早就知道自己马上要玩完了，索性做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很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饭、面包和甜品的时候，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时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的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4号消息，菲律宾和澳洲军队在巴拉望省海滩举行年度军演的重头戏，军方实弹操练，进行两栖登陆演习，无意攞返失地剑指中共。这场名为波浪的演习经历十几日，将持续到29号，动员两国约3600名士兵，号称是澳洲近年来在这个区域参与的规模最大的实弹军演。中央社报道指出，演习选在巴拉望圣维森特镇的海滩进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派遣约1000人参与，还出动 FA-50 战机空中支援。澳洲则派出布里斯本号驱逐舰、MH-60R 海鹰直升机、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和突击艇。演习期间，美军亦派出一架 MV-22 鱼鹰机在空中观察。菲律宾和澳洲两国防长更是亲临现场，凸显军演的重要性。 演练过程中，菲律宾战机投落炸弹，军舰从海上开火，随后两栖部队登岸抢滩。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表示，演习选在巴拉旺举行，是因为这里正面临威胁。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外界普遍解读是在这里剑指中共。近期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对抗持续升温，11号菲律宾一艘巡逻艇在黄岩岛海域补给渔民的时候，遭到中共海警船和军舰包围，期间两艘中国船舰甚至在过程中相撞。上个礼拜，菲律宾军方亦在仁爱暗沙一带侦测到多艘中共海警船和民兵船集结操演。布卢纳在22号受访的时候表示，菲律宾军人仍然在阿云津礁，中国称仁爱礁驻守。他警告说，面对中方加强的威胁，就算有一名菲律宾人丧生，亦将触及红线。布卢纳说，我们对部队的指导是最大程度的宽容，并继续遵守法治。中共违反国际法，只要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就会坚守岗位。如果有人试图登上当地搁浅的马德雷山脉号，我们将阻止他们。登上我们的船就等于进入了我们的领土。根据交战的规则，我们将根据情况适当使用武力。中国多地政府政策乱象横生，早已烂名在外，不少人都盼着他早点落台。近期山东、北京等地被曝光对离世人群发放养老金，引发民怨沸腾，认为在政府烂账之下，离世的老人已经成了咩祸合。此外，最近网络上还有热帖疯传，有人直言共产党撑不到两三年，结果瞬间引爆讨论。中国新闻网报道，山东省审计厅最近公布了2024年的财政收支审计报告，结果查出有两个市48个县给505个已经去世的人发放养老金，总金额高达241万多人民币。这件事一曝光，网络上即刻骂声一片，很多人怒斥就这样的政府政策还在这里逼老百姓乖乖地交社保。亦有人冷嘲热讽说，有了烂账就往已故者的头上推，真是人才啊。这个还不算完，不只是山东、北京、吉林等多个地区亦查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北京的审计报告就披露，涉及284名已服刑或者去世人员都有收到养老金，金额上千上万元，甚至还有离世的工商职工不间断地领取生活护理金、抚恤金，金额喐啲就是数百万、数千万。在山西濮县疾控中心一职工的人事档案有14处涂改，1岁上班，22岁退休，一路居然还能够过审，最后白拿了69万养老金，还能够在新单位继续上班领工资，这种伤身神话真是令人无语。整体来看，单单是2022到2024年之间，全国25个省至少有 2.83 万名职工靠造假病历、篡改档案提前退休，违规领走超过5亿元养老金。这个不是违规，这个是犯罪。我们交了一世社保，结果钱一秒就被人转走，有些细路仔的年纪就退休了，有些人退休了还一无所有，一群走囊饭袋。亦有些人说找了500个不在世的人平了200多万的坏账。而最近中共最高法院还推出新司法解释，规定企业和员工私下约定不交社保一律无效。换句话说，无论你愿不愿意，社保都要交，结果再度引爆舆情。民间普遍认为强制社保来了，很多小企业主喊交不起只能够倒闭，有员工则说公司直接降薪了。更多人在质疑，既然要强制社保，这样养老金安全和公平能不能够先管好？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很快出来灭火，说全民强制社保是误解，本来社保就具有强制性，不是新规。但这番解释并没有令人买账，反而被闹，擘大眼讲大话。 网友笑称呢次系压力测试，结果民意汹涌，吓到快啲缩翻去啦。社保乱象叠加强制缴费，令舆论嘅情绪彻底炸裂。网上甚至有 X 平台推主话，共产党最多撑过两三年就要落台，引嚟围观热议。有人觉得中国好似苏联解体前嘅气氛，有人话中国人只有饿到碗都保唔住先会反抗，亦有人断言党自己会将自己整落台，独裁专制倒台已经进入倒计时。依家一位博主拍摄上海嘅现状，惊讶咁发现上海出现城市空心化。中心区域嘅内环北外滩一带，马路上冷冷清清，商铺几乎全部关咗，冇人啦。上海博主名叫在下刀哥嘅人，8月23号发影片话，礼拜一下午6点喺虹口区北外滩，即上海黄金三角中嘅重要一角，逛咗一圈，发现上海城市中心区域嘅内环真嘅冇人啦。呢度原本好热闹，好有烟火气，但现在居民都因为拆迁搬走咗，变得冷冷清清。呢名博主感慨咁话：北外滩长阳路上面嘅一个商业区怪怪地，就连瑜伽嘅健身馆里面都有几个人，其他地方我行入去睇下，全部关晒。咁豪华嘅装修，咁大嘅一个商场嘅地下一层，下面只有外卖小哥。佢随后行到商场外面一个下层广场，亦冇睇到一个顾客，只有外卖小哥喺度休息。呢上面你睇有几个餐厅，干脆连灯都唔开啦。据博主介绍，从呢个商场走出去两步路，就能够睇到上海地标东方明珠塔。影片中显示，冷冷清清嘅园区有几栋别墅，呢种系商用嘅别墅。之后内环就系要空心化，真嘅空心化。呢个博主拍摄嘅影片显示，上海保定路、长阳路、霍山公园一带已经全部划为拆迁区域。呢度嘅老房子已经荒废好耐啦，居民全都搬走咗。佢话你睇呢个后面嘅一片，所有嘅房屋全部赶走咗，市区嘅人全部赶出去啦。呢后面有一大片房，呢个系我万万谂唔到嘅。怪唔得市区嘅嗰啲商场冇人啦，系有道理嘅。上海内环冇人啦，呢个现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上海网友表示，市区人越嚟越少啦，过10年人口再减半。仲有网友表示，可怕至极，内环外滩变咁样啦。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嚟，上海经济持续下滑，外来人口流失严重，好多原本热闹嘅步行街、商务中心都呈现出一片萧条嘅景象。
乌克兰独立日，扎赫茨藏诡异，美加军援乌克兰，抨击中共跨国镇压，美前助兴呼吁加强保护法轮功，拒绝讲明大使馆设计图疑点，英国政府然后审批中共新领馆，员工跳槽前偷走63份机密文件，苹果控告 Apple。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34周年，美国总统川普等美欧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祝贺，而中共党魁习近平亦发表了贺信，但对俄乌战同乌克兰和平只字不提。外界质疑俄罗斯之前有条件的同乌克兰和谈是中共在作祟。另外，川普政府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增程攻击弹药飞弹，加拿大总理亦宣布将军援乌克兰10亿加币，而且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34年前的今日，乌克兰宣布摆脱苏联的统治。川普制各国领导赞扬了乌克兰人民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勇气，并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中共党魁习近平亦在贺信中说，中乌两国传统友好，建交33年来中乌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习最后表示，愿意与乌克兰总统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长期发展。之前21号在双普会并未取得真正和谈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总统普京准备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是必须先解决所有相关问题。而且泽连斯基是不是具备签署和平协议的权力亦是个问题。言辞中暗指泽连斯基不是乌克兰的合法领导人。外界质疑双普会未有达成和平协议，这个背后可能有中共在度拱火。自俄乌战爆发以来，中共因为支持俄罗斯而与西方关系恶化，并受到乌克兰的谴责。8月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克兰反对给中共参与战后乌克兰安全保障，原因是中共从一开始就没有帮助乌克兰阻止这场战争，反而通过开放其无人机市场援助了俄罗斯。今年5月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奥列克·伊亚先科表示，有情报显示中共正在向俄罗斯军工企业提供机械、特殊化学品、火药和零部件。乌克兰已经确认了20家俄罗斯工厂的数据。他还表示，直至2025年初，俄无人机中 80% 的关键电子元件源自中国。不过总统泽连斯基在今日独立日表示，在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的尝试滞留不前之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将是推动和平进程的最有效方式。华尔街日报8月23号援引两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华盛顿批准了向乌克兰出售增程攻击弹药飞弹。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出售3550枚 Aaron 飞弹，这些飞弹预计将在大约6星期内抵达。报道提到，该武器射程约为241至450公里，还是一种快速生产且低成本的武器。报道说，这项武器计划由欧洲资助 8.5 亿美元，早前曾被美国总统川普推迟，因为他决定在阿拉斯加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话并没有明显成果之后，川普在白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带着7个欧洲领袖一起前往白宫，达成一项乌克兰安全计划，几乎提议购买价值90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作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另外，同样出席庆祝活动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乌国下个月将从先前公布的相关计划中获得逾10亿加币军援，并且强调加拿大不排除根据这一类架构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启动了一项审查程序，授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禁止乌克兰使用美国飞弹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乌克兰近期加强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8月23号据多家媒体报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此前在写给川普的信中说，乌克兰在8月13号晚对友谊输油管道发起了无人机袭击，而当时正值川普与普京进行历史性会晤的前夕。川普在给欧尔班的一封手写回信中直言，自己对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友谊输油管道感到非常愤怒。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自春末以来，美国国防部阻止了乌克兰使用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包括依赖美国目标数据的英国暴风阴影飞弹，亦必须接受美方的审查程序。不过白宫高层人士透露，随着和平谈判进展，川普总统仍有可能再次调整相关方针。你平时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食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 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4号消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德斯特罗强调话，美国政府必须优先加强保护在本土的法轮功学员，以反制中共跨国镇压。在被大纪元记者问及中共在美国本土升级镇压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问题时，德斯特罗话，我希望美国政府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针对本土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保护。2022年习近平下令通过媒体战和法律战等手段升级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自去年3月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表12篇诋毁文章，歪曲关于中共强制移植手术的事实真相。德斯特罗说，我们必须先处理好自己家门口的问题，我们需要首先解决本土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跨国迫害问题。作为一个美国实施保护的范例，前助理国务卿进一步举例说，以之为一个中共强制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身在美国，现居美国纽约州，近期遭遇一系列威胁恐吓事件，包括住所遭不明人士破门而入，车库门栓被撬开，轮胎被刺穿等等，必须将这些故事都讲出来。美国这里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是不是正在受到骚扰，是不是正在受到恐吓，这些故事需要一次一次再一次的讲述出来，反复去讲，这样美国行政当局才会听入去。德斯特罗强调，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中共的受害者，中共的迫害不只是针对法轮功，其实是关系到所有人的。比如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共的掩盖同样是一种对所有人的迫害。24号，媒体报道指出，中共驻英大使馆的兴建计划再次掀起巨大争议。英国政府宣布，原本要在9月9号拍板的计划批准期限延后到10月21号。原因很简单，中共提供的设计蓝图入面有大段区域被涂黑，完全看不清用途，令外界感到疑惑。据悉，中共打算将新馆建在英国皇家铸币厂旧址，规模非常大，但是蓝图关键部分被遮盖。早在8月初，英国副首相兼房屋、社区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瑞纳就要求北京两个礼拜内必须交代涂黑的原因，或者干脆提供完整设计。不过相关要求被中方拒绝，还说呈现的细节足以辨识建物主要用途，没必要亦不适合提供更详细的细节。英国房屋事务部听完这样的回复，认为需要延后审批。之前这个超级大使馆计划已经拖了3年，期间遭到当地居民、国会议员以及辗转定居英国的香港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英美政要更是担心大使馆建成之后可能变成中共在英国的间谍基地，公开呼吁伦敦不要轻易放行。预计英国房屋事务部的下一个回应将在10月21号做出。跨国议会组织对华议会跨国联盟 IPAC 的执行董事培伦德22号批评说，中方给出的解释完全不可信，就好像在这里对大家说你信我就得了。他直言北京拒绝回应副首相瑞纳的披露要求，等于是在打面英国政府，态度相当傲慢。苹果在加州联邦法院正式控告中国手机大厂 OPPO， 指控对方高薪挖走苹果手表团队的一名华裔核心工程师，还鼓励他摄取公司机密。据悉，这名员工名叫石神，是苹果的传感器系统架构师。今年6月，他在离职前偷偷下载了63份和苹果健康传感技术相关的机密文件，转到随身碟入面转交给 OPPO。更夸张的是21号公开的诉状指出，石神在离职前还密集约见同事， 想打听最新研究进度。苹果指出，石神摄取这些资料是为了帮助 Oppo 开发自家智慧手表。21号诉状曝光的通话记录说，他曾经用中文发信息给 Oppo 高层，讲自己正在搜集内部资料，之后会分享，而对方只回了一个好的和 OK 的表情。起诉状说，石神离开苹果时对加州富比睇乐的同事声称是要回中国照顾父母，但实际上却加入了 Oppo 在矽谷的研究中心。苹果抨击他违反了保密协议，而 Oppo 不单止知情，还配合默许。其实苹果这几年亦不是第一次遭遇到类似的问题，之前就有前员工因为将自动驾驶技术泄露给中国公司而被起诉。对于最新指控， Oppo 回应声称没有发现员工在任职期间有违规行为，将配合法院调查。苹果就警告，这种事如果不处理，会打击苹果对创新的投入，亦会被竞争对手获得不公平的优势，呼吁美国司法机构解决中企损害苹果商业机密的行为。
中共又找李嘉诚麻烦，评论区好像倒写罗蟹一样，网民一面倒地支持李超人。突发，新疆发生 4.6 级浅层地震，滴滴和美团在巴西开战，巴西外卖子公司互相控告。1700名国民警卫队员投入行动，川普展开全美治安计划。美国法院重判涉嫌化工案的中国女高管获刑15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共为阻止李嘉诚出售巴拿马港口资产，对他采取长期施压策略。今年3月，中共就指示港澳办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长实集团启动反垄断调查。到现在5个月了，什么调查证据都没有。但现在中共又想一条计。据港媒香港01报道 ,8 月22号中共港府屋宇署宣称，长实集团位于香港观塘安达臣道的豪宅项目，其钢筋安装违反了建筑物条例，所以对长实开出了205项检控。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了热烈讨论，好多网民在表示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官媒原本想大风向，这次竟然碰到好似倒写罗蟹咁。喺抖音评论区，抖音网民几乎一面倒咁支持李嘉诚。浙江网友活着变精彩话，买过李嘉诚公司旗下嘅楼，品质绝对系一流嘅。广东网友沙尘豆豆话，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会更加清醒，有自己嘅分辨能力。另一位广东网友 SXXY 跟帖表示，仲以为随便讲乜嘢就能够将我哋氹到，唔识得人哋，唔通仲唔识你自己咩？一位重庆网友更加回帖表示，而家佢哋一个标点符号我都唔信。仲有一位湖北网友直白咁话，呢件事如果系真嘅，中国大部分企业家都走清光啦。一位山东网友喺度讽刺话，呢个亦都系实在揾唔出整李嘉诚嘅把柄。S 平台网友无王无帝对呢样嘢表示，中国百姓评论区里面一面倒咁相信李嘉诚，唔信共产党，人民已经睇清中共啲手段啦。而家唔单止中共整人啲手法手段早就被人睇清楚，连佢赖以为生嘅割韭菜嗰啲手法大家都睇清咗啦。中共宣布自9月1号起要强制全民缴交社保，消息一出，大量年轻人拒绝交社保，选择款撇金嚟。看中国8月20号发咗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社保大骗局被识破，当中引述了很多后生的对强制缴交社保的观点。有人列举实例说，讲个心噏的数字，如果你是有10个人的员工的小公司，以前每个月社保交8340元，现在就要交13900元，咁就无啦啦要多俾出5560元啦。咁样嘅话能够请一个兼职嘅会计啦，系咪？啱唔啱啊？ 仲有人直指前一排一份审计报告睇到人呢真係眼火都飙。13个省份挪用咗超过38亿城乡居民养老基金攞去还地方债填三保嘅窟窿。年轻人每个月扣钱交嘅社保被咁样用法，你话边个会鍾意呀？更加有网民喺影片中大闹中共。你哋就唔好搞我哋呢啲底层人啦，我哋实在忍受唔到啦。另外中共一贯操弄股市收割韭菜，但而家连股民亦都啱唔到㗎啦。进入8月以嚟，中国股票指数持续上升，而家上证指数已经突破3800点。港媒鼓吹创十年新高，但8月19号联华资管首席投资顾问洪浩表示，呢轮上升行情主要系机构推动，散户仲未有大规模入场。海外社交平台上好多网民喺度嘲讽韭菜唔上当啦，引诱散户入场接盘失败。仲有啲话呢个系中共嘅镰刀同收割机，另类嘅庞氏骗局，自己觉得个头壳够硬嘅可以入去试下睇。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喺23号嘅油管节目中亦都直白咁话，中共政权绝对系中国历史上造假最多嘅朝代，特别系喺历史方面嘅造假更加系好犀利。呢种造假甚至导致佢哋无法履行作为中华文明继承者嘅基本义务，咁就系为前朝编修历史。江心哲表示，中华文明嘅传承依赖于历代政权为前朝编写历史，比如宋史系元朝修嘅，元史系明朝修嘅，明史系清朝修嘅。按照传统，中共政权应该编修清史，不过清史编修历时20年，后尾因为未能够通过政治审查而被搁置起嚟。清朝亦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冇正式官修历史嘅朝代，这个亦是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断代。那么到底哪些内容会令到中共这么敏感的呢？其实太过多了。比如租界，在中共编撰的历史叙事中通常被描绘为中国近代史上列强侵略和民族屈辱的象征，但历史学者冯学荣就曾经总结关于租界的真相，当中提到好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而且租界也是需要给钱的，一是就给钱清政府，一是就给钱民间的地主。另外因为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法治清明，保护经商安全，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所以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听众朋友，你觉得这样的史料爆出来中共会怎么看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好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觉。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的，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补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3号晚间，中国新疆阿克苏地区靠近吉尔吉斯边境一带发生规模 4.6 级的地震。根据国际地震监测机构消息，这次地震发生在格林威治时间19:06，北京时间24号凌晨，震源深度属于浅层地震。地震震央位于阿克苏市以西大约146公里处。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房屋倒塌或者是人员伤亡的报告。 新疆地区地处天山地震带，长期以来地震活动频繁。专家指出，这次地震属于中小规模，影响范围有限，没什么可能造成大规模破坏。不过因为地震属于浅层，居民的体感震动会比深层地震更加强烈。回顾近几个月，新疆亦都曾经出现多次规模4级以上的地震。今年5月，巴音郭宁蒙古自治州和石县曾经发生过一次 4.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虽然当时震感明显，但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这个亦都显示新疆西部地区仍然是地震监测的重点区域。在地震发生后，专家提醒，虽然这次地震规模不大，但居民仍然应该保持警觉，特别是居住在残旧的建筑或者是山区的居民，需要留意墙体裂缝、山泥倾泻等次生灾害。另外，地震专家亦都呼吁民众在感受地震的时候，应该立即采取趴低、掩护、稳住的基本动作，避免靠近玻璃、吊灯或者大型的家私。如果在户外，则应该远离电线杆和高大建筑，确保自身安全。因为新疆天山一带仍处于活跃地震带，专家建议居民平时应该准备好紧急避难物品，比如手电筒、食水、简单药物和行动电源，以应付突发情况。近日，中国两大网络平台在巴西市场爆发法律战，叫车平台滴滴出行的外卖子公司 Nike Night Food和美团外卖子公司 Kita 近期在圣保罗法院互相提告，指控对方妨碍竞争或侵犯商标。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团旗下的 Kita 指出 ，Nike Night Food 在拓展业务的时候，要求合作餐厅不能够同时和其他外送平台合作，等于阻挡了 Kita 在巴西的发展。Kita 认为这样的做法属于不公平竞争，因为这样决定提高。不过 ,Nike Night Food 即刻反击，在法院指控 Kita 的商标设计问题。Nike Night Food 认为 Kita 在应用程式中使用的颜色、字体与图样和自己的平台相似，容易令到消费者混淆。Nike Night Food 批评 Kita 搭顺风车，试图复制自己在巴西市场的成功经验，所以要求法院勒令 Kita 修改设计。对这件事， Kita 表示他们使用的标志和配色源自于母公司美团，一直延续到现在，自从成立三年以来从未更改过设计，所以不接受对方的指控。至于 Nike Night Food 的反击诉讼， Kita 没有正面回应，目前双方的官司都还在进行中，法院还没有做出裁决。这场中企之间的争端也引发了外界关注。分析认为，巴西外送市场竞争激烈，当地除了 Uber Eats 和 iFood 等国际和本土品牌之外，还吸引中国大型平台积极投入。现在滴滴和美团的直接对抗，凸显海外市场竞争已经趋向白热化。观察人士指出，滴滴和美团在中国本土就长期竞争，现在战火伸展到拉丁美洲市场，因为中共的体制长期鼓励企业之间内部扶持和市场集中，导致中资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时候容易沿用类似的操作模式，可能会侵蚀国际市场的公平和消费者权益。川普总统近日下令在19个州动员最多1700名国民警卫队员，协助国土安全部及移民局处理非法移民和相关案件的后勤和辅助工作。五角大楼证实，这个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和犯罪活动的全国计划之一。根据官方的讲法，这些国民警卫队员将主要负责行政支援，包括个案管理、运送、拍照、指纹采集和 DNA 采样等工作，但不涉及逮捕或者直接执法。这些行动以 Title 32 身份运作，就是仍然接受州长的指挥， 避免触犯联邦禁止军队执法的规定。部署地区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德州、维珍尼亚州等。时间预计从8月下旬持续到11月中旬。德州计划派遣最多人力支援。这项行动同川普在华府打击犯罪联邦行动是分开的。之前川普已经在首都部署了超过2000名国民警卫队与联邦执法人员。法律层面上，川普政府允许州政府控制这些部队。如果想派遣到州外执行任务，必须获得州长的同意。川普这个礼拜四曾经在华盛顿特区巡逻中心对一群联邦特工和国民警卫队士兵说，我们会确保这里的安全，然后再前往其他地方。礼拜五，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我认为芝加哥将会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然后我们会协助纽约。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讲给霍士新闻听，我们不会对进一步的行动进行猜测。但国防部是一个规划组织，并且将继续和其他机构合作，以保护联邦资产和人员的安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8月22号对湖北精澳生物科技的一名女高管陈依依宣判，因为她参与大规模非法运送有毒违禁药物的前驱化学品到美国，被判处15年监禁。这个案件被视为美方打击中共相关供应链的重要案例。庭审文件显示，自2022年起，陈依依和公司负责人王庆洲合作，建立网站和跨境物流渠道，向美国以及墨西哥的买家出售大量化学前驱物。他负责网站注册、推广和翻译，还曾经向卧底探员保证可以提供隐密的包装，例如将货品伪装成宠物食品或机油运送。控方指出，仅三个月内，这个公司输入美国的原料就足以制造55公斤的违禁药物。如果制成品流入市场，将造成几千万人受到威胁。控方要求判刑18年，辩方则主张30个月即可。最终法官裁定15年。庭审当日，陈依依着住囚服出庭，审理持续三个几钟。佢个律师强调佢个家庭背景，话佢父母因为案件饱受打击，希望个女早日回国。陈依依本人亦都提交咗一封14页嘅亲笔信。法官指出，虽然被告喺狱中表现良好，但始终冇关心过对美国社会因此付出嘅代价。控方强调，美中之间缺乏引渡条约，使得类似案件难以起诉，因为这样必须透过严厉判决传递强烈的讯息。另外，控方总结，陈依依因为在庭审中出庭自辩的时候涉嫌伪证，被控方要求加重量刑。这些伪证不是单纯的记忆错乱，而是有意误导，属于主动破坏司法程序。如果允许被告编造版本欺骗陪审团，将严重损害美国司法体系的完整性，所以控方敦促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加重考虑，建议刑期为18年。另外，庭审旁听席上还出现几名身份特殊的人士，有人自称是被告的朋友，亦有人被指和中共领事馆有关。去年曾经有报道指出，中方人员试图申请和被告会面，引发外界关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